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？又是周末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朋友，或许你觉得宣教士的故事离我们很远，可钟爱华一生曾经走过的街巷，就是很多中国人祖辈生活的地方。他所接触的正是那些渴望盼望的百姓。他选择把自己的一生献在这里，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爱，他要把这爱传扬出去。燃亮的一生，今天继续聆听他的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女儿罗莎要回美国，去到上海的路上遇到很多的困难，然而回程的时候却有额外的帮助临到。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68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当钟爱华和罗莎抵达上海时，亚洲皇后号还没有启程。钟爱华在上海与女儿告别，踏上了返回的旅程。返回的路程更加危险，爱华经过的地方，远方的地平线上硝烟弥漫。大约6点，他抵达泰州。鲍勃·普莱斯让佣人准备了草莓和奶油，味道非常好。泰州城里弥漫着慌乱的气氛，因为日本军队离那里只有10公里远，还因为不确定后面的路程，也怕被封锁在外面。钟爱华很想周日早上乘驳船到新化，但最终还是决定守主日，相信主会预备道路。他们邀请钟爱华周日下午在北端礼拜堂讲道。就在去礼拜堂的路上，他们遇到了当时带他和罗莎到新化的船夫。钟爱华回忆说，船夫和我们一起去了礼拜堂，他要爱华他们乘他的船回去。钟爱华告诉他，为了节约时间，需要乘驳船到新化，然后从那里乘船回去。可船夫坚持乘他的船也用不了多少时间，而且不需要在新化换乘。最终他们决定坐他的船。周日晚上，钟爱华带领了外国人礼拜，结束后又和大家交流了一会儿。晚上10点，他们上了船，船在凌晨4点起航，船夫非常卖力，第二天晚上8点就抵达新化。钟爱华下船后给当地一位德国宣教士科尔先生打了电话，之后又回到船上。白天的风力不断增强，船行进得非常快，在预定的时间之前就抵达了。下午4点，船行至一个河道交接处，需要转河道。如果在这里花费太长时间， 那之前因为大风而获得的时间优势将消失殆尽。就在船抵达交接处的那一刻，风向突然变化，顺利地将船送入另一条河道。船夫非常惊讶，说：“这真的是上帝的作为。”弗吉尼亚在1940年7月28日说：“过去的一周，我们接诊了997位女病人，医院也因此非常忙乱，特别是有5、6个孩子同时大声哭闹的时候。这里的百姓被疾病和饥饿所困扰，很多人都处在极其严重的处境中，我们一直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没有时间去考虑酷暑和炎热。在一天的医院工作结束之后，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，回家后泡个澡或是去游泳池游泳，然后在草地上坐着休息，之后就在外面吃晚饭。院子里现在已经没有花了，但绿树青草同样美丽，特别是在连续下了几天雨之后。满月的时候，月光下的树荫让人沉醉，大家都不想回去睡觉，这样的平静让人感觉不到这里是中国，只有当佣人或护士偶尔进来的时候，才让我们又回到了现实。虽然能享受这样田园般的生活，可弗吉尼亚所承受的重担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。除了医院的工作，他还需要承担宣教站的很多后勤工作，因为许多同工的妻子都去了上海或是回了美国，而吉斯勒夫妇又被派到镇江的医院工作一年。同时，弗吉尼亚还要教导儿子钟克莱，头痛的毛病又回来了，有时他会在凌晨4点就醒来，偏头痛会一直持续到早餐之后。他本来可以卧床休息，但他肯定不会这样做。所有可用的药物都对弗吉尼亚的偏头痛无效。1940年夏天，钟爱华将妻子的病历寄到梅奥诊所。阿尔瓦雷斯医生认为，部分原因是由于持续的紧张状态所造成的。他推荐了一种英国产的药物乙烯雌酚，但他觉得在中国应该很难获得这种药。钟爱华发现仁慈医院药房里竟然有这种药，而且从来没有用过，药效果然非常明显。弗吉尼亚体重有所恢复，甚至连续3周都不再头痛。1940年9月，钟爱华带妈咪去朝鲜，送她到平壤上学。此时林佳美医生也已经休了长假，准备退休。弗吉尼亚独自一人承担起了医院的责任。中国医生在遇到棘手问题时会来找他，而在任何需要他的时候，他都会站出来。钟爱华取到天津往返朝鲜需要极大的信心，对他而言，这次旅行也是登革热痊愈之后的一次休假。出发之前，他写给母亲说：“我和妈咪将整个行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，若不是他的计划，就求他阻止。当地相关部门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经过徐州府，带着行李乘坐他们的卡车。当把事情交托在上帝手中，知道他会给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时，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安慰。”从天津返回清江浦的经历和前一年从上海回清江浦的经历非常类似，钟爱华又一次经历了上帝的奇妙预备。他说：“每次我有需要的时候，上帝就会预备一个合适的人来帮助，这并不是巧合。”钟爱华的母亲为他所知道的儿子的所有具体要求祷告，并且在祷告时有极大的盼望。钟爱华对母亲说：“在永恒中，您会知道所有的这些祷告对我们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”钟爱华回到清江浦时，宣教站的人员配置有了些变化， 林佳美一生已经回到清江浦，准备在那里度过最后几周，之后定居上海。由本杰明·克莱顿基金支持的一对宣教士夫妇也已抵达，他们是钱伯斯·文森和妻子奥利佛特。钱伯斯·文森是1931年被土匪杀害的宣教士杰克叔叔的儿子。由于战争和经济原因，美南长老会对中国的宣教支持大大减少，钟爱华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。他说，宣教士人数巨减，有些地方甚至看不到宣教士的身影。钱伯斯·文森已经为宣教做了5年的计划，钟爱华邀请他到清江浦，同时说服了长老会让他立即成为长期宣教士。钟爱华准备让他在1年之后去其他宣教医院侍奉。
献上一生为你而活，我在紫禁差遣我，虽是软弱瞎眼贫穷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恳求生穿的
战争和经济的原因，美南长老会对宣教士的资助费用大大减少，然而仍旧有新的宣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你的恩典够我用，恳求圣灵光照。